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为何说美国大选是政协大战？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1月18号，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了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论坛，主题是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这是正在波兰举行的第三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一部分。这场在线视频会议重点揭露了21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曾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张艳华女士在论坛上讲述了她的经历。今年51岁的张艳华从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迫害发生之前，她的生活幸福美满。迫害发生后，张艳华于2001年被非法抓捕，并在中国东北哈尔滨的一家女子监狱中被非法监禁了七年。瑞典国会议员安索菲·阿尔梅发表演讲，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全世界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中共。阿尔梅说，这场在中国发生的对于个人信仰如此不人道、残忍、野蛮的迫害已经持续21年了，而且至今还在持续着。这不仅对中共国是个耻辱，对整个自由社会来说都是非常羞耻的，我们绝对不能再忽略了。阿尔梅说，法轮功是和平、友善的，真善忍是法轮功学员的信念，世界需要真善忍，他能带领我们度过这场疫情。他还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让我意识到，保持沉默不是一个选项，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制止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台湾驻德国代表谢志伟博士在论坛上介绍了法轮功在台湾的发展盛况，并讲述了法轮功在台湾是如何受到尊重、热爱和保护的。他表示，法轮功真善忍的价值是这个社会需要和崇尚的。
11月22日，澳洲墨尔本数十位法轮功学员以汽车游行的方式在市中心传递真相。他们在自己的车顶安放上醒目的中英文标语支架，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中共不等于中国，三退保平安，瘟疫不沾边，天灭中共，天佑中华。 CCP lies, people die, 中共撒谎，人民死亡等，呼吁澳洲民众认清真相，拒绝抵制中共。许多民众看了汽车游行后表示，钦佩法轮功学员付出的努力，认为活动很有意义，法轮功学员们了不起，让更多澳洲人了解到真相。杰西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他说，中共迫害信仰团体，做了太多的坏事，包括法轮功、香港民众、地下教会等等。我100%相信征签表上所说的，中共是恶魔。杰西认为，中共控制全世界的企图一旦得逞，会很快剥夺我们所有人的权利。所以，法轮功学员做的这一切是很重要的。我相信，让人们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我们才可以通过共同努力，不让最坏的事情发生。
11月中旬，在澳洲维多利亚州议会开会期间，两位立法会议员费恩先生和林布里克先生分别在发言中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费恩表示，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非常善良，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共这样的政府卑鄙地迫害人权。
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11月18日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权现状的听证会，包括法轮功团体代表、西藏德国国际运动负责人等人士受邀出席会议并作证，揭露了中共扼杀信仰的暴行。这次听证会的发言人不约而同揭露了中共实施的所谓思想转化手段，这种手段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被大肆应用，不断强化。随后中共对其他信仰团体也广泛实施这种迫害。德国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资深媒体人周蕾女士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并点名解体中共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人权迫害的办法。
第三届日内瓦论坛在11月9日至13日通过网络召开，主题为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全球影响。法轮功学员代表在11日的第二小组讨论中发言，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强摘器官的罪行。比利时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尼科·比恩斯在论坛中发言时表示，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的这场迫害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与会者们当天联署发表声明，并就中共当局对其统治下的受信仰迫害团体表示关切。
11月17日，美国国务院就2020年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举行特别简报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在会上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其他信仰团体，但中共对信仰的迫害不会成功。
11月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公布了长达74页的针对中共的研究报告，总结了中共危害美国和世界的种种行为，提出了10项应对中共挑战的政策建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近日表示，中共对加拿大采取了更为强制的外交，加拿大与其他盟国一样都在经历着这类压力，他表示绝不会退让。11月17日，保守党领袖欧林·奥图尔在国会提出动议，呼吁政府对正在威胁加拿大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中共采取行动，制定计划打击中共在加拿大境内的非法运作。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松原市法轮功学员和平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松原市看守所一年多，现又被非法判刑12年。2019年9月10日上午，和平从母亲家回来，刚走进居民小区就被松原市国保大队绑架，非法抄家。
广东省佛山市小学英语教师、法轮功学员蔡彩颖2020年3月被绑架，非法关押在佛山市看守所。近日得知，2020年8月左右，蔡彩颖被佛山市禅城区法院冤判6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刘志峰、王广学等1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一年多，9月28日被滦平县法院非法开庭。两位维权律师从法律和道义角度做无罪辩护，现在得知刘志峰被非法判刑6年，王广学被非法判刑5年，王永兴、王海琴均被非法判刑4年，陈东海、王素芳、杜桂兰、葛素芬等被枉判一年多，所有学员都被勒索罚款。
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潘玉峰、殷宝和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近日得知他们被双塔法院冤判5年。潘玉峰是位难得的孝子，家中老母亲患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一直由潘玉峰照顾。在潘玉峰被绑架近一年后，老人悲苦离开人世，临终都未见到儿子一面。
四川省内江市73岁法轮功学员赵丽英2020年9月被秘密非法判刑4年，罚款2000元。赵丽英2019年9月14日在内江市区贴法轮功真相粘贴被跟踪绑架，非法抄家，被绑架到内江市看守所关押。2019年12月被构陷到内江检察院之后，家人一直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陕西省宝鸡市法轮功学员李敏芳、王菊香、高小伟、陈德芳被金台区法院于2020年10月9日非法庭审，并于2020年11月9日送达判决书。81岁的李敏芳老人被冤判5年，王菊香、高小伟被枉判4年，陈德芳3年，四人均被勒索罚款3至5千元。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1月7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东部名城莱比锡的中央火车站和市中心分别设立两个信息台，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轮流到这两个信息台前表演。学员们除了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同时提醒德国民众中共对全世界的危害，告诫人们远离中共，并呼吁解体中共恶魔。了解真相后的民众纷纷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和解体中共恶魔征签簿上签名。活动当天正赶上数万人参加的一个游行活动，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有民众看到学员们打坐练功，不由感叹，这是正的，好的能量，是善的力量。
11月21日，德国北威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埃森市设立真相点，有的演示法轮功的功法，有的向人们讲述有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很多人在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位年轻女士阅读了真相展板后在签名簿上签名，她对学员说，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签名能起什么作用，但是既然我看到了这些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我就应该签名支持解体中共。
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当地州政府解除严格禁足令之后，至11月初起，每个周末都在市中心最繁华地带的城市广场、唐人街和州立图书馆前的广场设立真相点，帮助当地民众了解中共的邪恶。许多民众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卡车司机迈克尔在签名后表示，我来自俄国，小时候的记忆还在，我知道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是很糟糕的，我支持解体中共。在市中心一家医院工作的约翰说，法轮功学员做得真棒，你们真了不起。他说，希望法轮功学员能继续做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村民支持张德谦夫妇的信仰，反对中共骚扰。2020年11月12日上午，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县宋庄子乡王宅村村长梁振中来到法轮功学员张德谦、唐玉娥夫妇家的五金门市。梁振中把张德谦叫到他的车上说，公安局给开会了，要求你们签个保证书，让我们交上去，然后自己在家里练也没人知道，要不签的话公安局逮人，这次挺厉害的，和以往不一样。张德谦说，修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们一定不会签的，做好人就得签保证书，难道是为了让我们做坏人吗？村长梁振中说，咱是一个村的，为了你们好，要是把你们逮走了，我们不得落埋怨吗？张德谦说，没事的，你放心吧，我们不会造假的。张德谦的女儿在门市帮忙卖货，正好有来买东西的村民。村民问，村长来找你爸干嘛？张德谦的女儿回答，村长是为法轮功而来，让放弃修炼。村民听到后愤怒地大声说，练法轮功，这是人家的个人信仰，你们管得着吗？闲的吗？村长梁振中第二次又来到张德谦家的门市，询问张德谦的女儿对法轮功的态度。张德谦的女儿说，我非常支持他们修炼法轮功，不仅我支持，我们兄妹三人100%支持。我非常知道妈妈是好人，法轮大法好，好人被迫害，说什么我也要支持我妈妈修炼，做好人没有错。 2020年11月17日，梁振中第三次上门，这次唐玉娥在门市，梁振中再次要求他签字，唐玉娥说，一个不练法轮功的普通人，都说要为真理而活，我也是为法轮大法的真理而活在这个世上，签字对你也不好，真练法轮功的人就得做到真，签了就是假。有多少人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报应，你知道吗？又举了本村人曾参与骚扰污蔑法轮功而遭报应的实际例子。唐玉娥的女儿说，只要来买东西的，来一个我说一个，让村民都知道你们来骚扰，都来听听到底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唐玉娥说，我们不丢人，要是行的话，我要求去村上大喇叭上招呼招呼去，看看谁是正的，谁是邪的。唐玉娥给梁振中善意地讲了很多真相，共产党持续残酷迫害法轮功，才会造成天灭中共，让人三退是保平安而不是搞政治，人人都在选择，千万别站错了队。梁振中临走时也特别客气，张德谦家的五金门市在孟村县宋庄子乡，诚信经营，产品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张德谦和唐玉娥待人热情真诚善良，因此闻名乡里，许多村民从他们夫妻身上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的与众不同，不再相信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污蔑。
湖南祁东县法轮功学员正念抵制邪党人员骚扰。11月上旬的一天，湖南祁东县步云桥派出所警察、村干部同时出动，上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家骚扰，这些人进门不由分说，四处拍照、窥探，随即企图胁迫法轮功学员在所谓的三书上签字。法轮功学员郑念强抵制骚扰，来人自讨没趣离开。法轮功学员唐斌生说，我学法轮功身体健康，不偷不抢，不做坏事，只做好人。要把好人转化成坏人吗？要签就把你们自己的名签上，也不允许你们给我拍照。这些人讨个没趣，悄悄离开了。村干部还给在外地居住的法轮功学员谭翠秀打了骚扰电话。谭翠秀回答，这么好的功法为何不练？当然要练。村干部说，你回家来好吗？我们面谈一下。谭翠秀直接拒绝，不予配合。还有人私闯法轮功学员周华丽的店铺，他不在，只有几个员工。于是来人给周华丽打电话问，还练法轮功吗？周华丽回答，干嘛不练，做好人不行吗？来人说，你回店来给你拍个照。周华丽拒绝，于是来人向员工说，我们只是照面行事，证明我们来过，拍了店铺的照，还想要拍员工的照，遭到员工反对，说我们是打工的，凭什么拍我们的照。事隔两天，政法委三人又去了法轮功学员江美英的家，其中一人进门便对着江美英一阵乱拍。江美英说，不能拍，不准拍，拍了拍不上，结果真的没拍上。第二个人又去拍，江美英说，换多少人都拍不上，你们不怕报应啊？这三人又让江美英签字，也被拒绝。他们恼火地说，别跟他啰嗦，还有九个人家里要去呢。江美英说，千万别去，他们学法轮功做好人，记住迫害好人有报应。他们没有回答，静静离开了。自2020年下半年，祁东县政法委给610国宝大队社区委员会、村委会人员开会，传达邪党对法轮功学员以清零为借口的骚扰迫害政策，定任务、分指标，对法轮功学员摸底、排查、落实到人。众多祁东县法轮功学员被骚扰，中共变着花招，以清零为借口，以利益、金钱、家庭成员的前途等威胁，企图诓骗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修的大法弟子都会认清并揭穿他们的一个个谎言，抵制迫害。
黑龙江官岩凤被非法开庭，国宝施暴被曝光。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法轮功学员官岩凤已被非法关押三个月。11月18日，鸡东县法院通过远程视频开庭，历时三个半小时，法庭只允许一人旁听。由于关岩凤的女儿申请做第二辩护人， 法庭便不让他旁听，只让关延凤的弟媳一人进入法庭。关延凤当庭指出，公安有逼供的违法行为，在审讯的时候，鸡西姓牛的国保支队长打了他，法庭说没有姓牛的这个人。随后当庭播放审讯时的录像，录像中看到姓牛的鸡西国保警察两次施暴，下手还挺狠。辩护律师说，这种情况下询问笔录属刑讯逼供，笔录不可信。关延凤和律师当庭辩护，多次强调法轮功不是某教，但法院的人就说是。关延凤让他们拿出法律依据，他们拿不出来，就说再查找一下。关延凤的女儿得知姓牛的警察打他母亲执法犯法的行为，很气愤，准备控告姓牛的警察。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44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先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聪明的警察越来越多，中国大陆来搞，在大法弟子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不仅让众多的中国普通民众明白了大法真相，也让很多警察明白了，明白真相的警察用各种方式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光明的未来。特别是一些年龄大的警察都知道法轮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无论是出于明真相还是自保的目的，这些老警察一般都不再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除非是那些没有头脑的还在参与。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目前出面骚扰恐吓大法弟子的一般都是些年轻警察，好在不少年轻警察很聪明，也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类警察在被指使对大法弟子采取行动之前，会使用不同方式提醒大法弟子，如事先打个电话，没人接就不再打了，故意去敲大法弟子隔壁邻居家的门，并大声说要找某某法轮功学员，让学员知道他们来了，或去学员家门时喊着学员的名字并说我们是公安局的，其实就是告诉同修不要开门，走走形式或找个理由就回去了。中共协党的这次所谓清零行动，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及世人的态度基本都是抵制和不配合。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非实杂身，念法轮大法好，救我一命。作者陕西新月。我在一家建筑工地上班，最近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2020年9月28日早上，一上班，我安排完工作，正往办公室走，突然来了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一个比砖宽大的石头，遭卡车轮胎碾压飞起，正好砸在我的肚子上，将我砸倒在地，当时我就晕了过去，领导吓坏了，赶快开车送我去医院抢救，这是后来同事对我讲的。半路上我慢慢醒了，心里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了三遍我就神志清醒了。我让同事把车停下来，同事不听，说我情况严重不敢耽误。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情况严重，赶快停到路边上看看到底伤得怎么样。车停下来，我一看肚子被石头砸得凹进去一个皮带形，但是没有一点伤痕也不疼，我用膝盖顶住肚子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说没事了，立即返回工地上班。回到工地，领导不放心让我休息，因为任务重工期紧，我一直坚持上班。过后回想起来心里很害怕，真有意外的话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顾，想着想着感恩的泪水不由自主的流，谢谢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了， 我身体好好的，我相信大法。我父母修炼法轮功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母亲重病在身，医院也治不好，修炼法轮功后都好了，身心健康。二十多年来母亲没有病，没为此花过一分钱，吃过一粒药。我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父母，他们料理家务，帮我照顾孩子，任劳任怨，让我们安心工作。我发自内心支持父母修炼，给他们买电脑，给钱做大法真相资料，各方面我都支持。是师父看我有支持父母修法轮大法的这颗孝心，在我遇到危险时就救了我的命。
参与迫害法轮功，广东梅州大小官员遭恶报。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广东省梅州市大大小小的官员因为迫害大法而遭受恶报，如前几任的梅江区中共区委书记黄开龙病死，彭耀新与谢耀奇自杀，副书记张茂先、副区长李明华、郭敏谋落马，黄强男，1961年2月出生，广东省连江县人，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任广东省梅州市委书记兼宗治委主任。在其任梅州市委书记兼宗治委主任期间，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叶广辉、刘美玲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在黄强任期后半段，梁顺景、罗继传、朱显生、刘贝平、刘立春、练光珠等法轮功学员因起诉江泽民被枉判。2020年5月，黄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第三个落马的梅州市委书记。之前落马的两个梅州市委书记分别是任李佳、朱泽钧。田家才男，1955年8月出生，广东省大埔县人，1998年8月任梅州市公安局长，2003年5月至2006年12月任梅州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梅州市反某教领导小组副组长。田家才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对梅州市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要负直接责任。2005年8月7日梅州市新林达新煤矿矿难，至少造成100多人死亡。此后田家才未再出来主持梅州市政法委工作，因传言田家才因涉入大新煤矿矿难案被调查，最终虽未公开通报处理，但一年后51岁就丢掉所有职务。梅州市历任政法委书记结局越来越惨，首任唐尔富肝癌死于66岁，接任的田家才51岁丢官，黄传文就被查并提起公诉，彭耀新56岁畏罪自杀。因篇幅有限，还有多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梅州市县第一把手、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国保副局长与敌任国保正副队长，以及参与协助迫害的公安遭到恶报。
今天时事评论，为何说美国大选是政协大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4号。美国总统大选日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但因为大选中存在着外界质疑的拜登团队舞弊欺诈行为，从而使结果尘埃未定。寻求公正的广大民众坚信川普的胜选因大选舞弊而被偷窃，同时他们认为这次大选是川普所代表的西方传统价值观与左派势力所崇尚的共产主义思潮的激烈交锋。这场大选的扑朔迷离真实反映了背后深层的政协势力的直接较量。川普过去执政以来的一系列措施，如中美贸易战、推动废除奥巴马医改、减税法案、反对堕胎、施压朝鲜、移民禁令等等，本质上都是对共产主义和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否定。在上个世纪，共产主义曾荼毒世界，几十个国家主动或被迫实行了共产主义，造成的结果是超过一亿人非正常死亡。在饱尝了共产主义带来的苦果后，大多数共产国家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目前全球仅剩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五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摒弃共产主义，做回真正的中华儿女，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面对中共这具人类怪胎，庞然大物，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彷徨无计，无从下手。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年底，政治素人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横空出世，奇迹般地战胜了希拉里，出任第45任总统。川普上台后，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步步为营，暗藏玄机，特别是以中美贸易战为核心的一连串制裁措施，更是拳拳到肉，直接打中了中共这条毒蛇的七寸。川普的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第40任美国总统里根。正是里根在1991年成功击垮了首任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结束了东西方之间长达44年的冷战。里根之后，川普能否引领国际社会击垮中共，是很多中国人想看到的。中共自其成立就用谎言对人民洗脑，所谓的经济建设成就一直是中共糊弄人民的伎俩。实际上，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百姓勤劳质朴，气候适宜，又有 3.2 万公里的海岸线，无数出海口，本身就具备发展经济的极佳条件。但是中共篡政后30年里一直在搞运动，经济发展缓慢，有几年甚至是负增长。到1994年中共篡政45年时，中国 GDP 仅为5643亿美元。而在同一年，国土面积只有中国大约90分之一的韩国， GDP 也达到了4636亿美元。90年代初，中共开放外企限制，开始对外招商引资，从此中国经济才算走上正轨。而真正的高速发展则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2001年克林顿政府允许中国加入世贸，自此以后外资输血扶持中国经济，中国出口大增，仅用十几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中共经济发展的真相是左手拉外资，右手偷技术，对内牺牲环境，高价卖地，对外非法补贴，黑金收买，说白了就是不遵守任何规则，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中国确实富起来了，但中国的富和西方的富不是一个概念。西方是民富国穷，像美国，钱都在老百姓手里，政府经常穷得关门，百姓照样过日子。中国则是党富民穷，财富都集中在中共权贵的腰包里。中国的水利、电力、油气、网络、通信都由中共垄断经营，导致水费、电费、油费、网费、手机通信费样样都贵。百姓不但要为这些公共资源高价买单，还身背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李克强曾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贵州省副省长王晓光落马前，把家里藏着的4000瓶茅台酒倒下水道。而同样在贵州省，女大学生吴花燕为省钱救弟弟，连吃5年辣椒拌饭，一天只吃一个馒头，常年缺营养，生病没钱治，最终抢救无效去世，年仅24岁。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恰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当初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善良的美国人认为，当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后，会逐步履行入世时的承诺，会善待百姓，会走向政治民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共压根儿没想履行任何承诺，也不会给中国人自由民主。他反过来把经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这就好比一个流氓发财后，把成功经验总结为坑蒙拐骗。共产主义不但残害了中国人，还将魔爪伸向了自由世界。当今的美国社会左右分裂，国家面临崩溃的危机。这次美国大选的傀儡重重，正是这一切的真实写照。美国左派背后的黑手就是共产主义。近年来，九平编辑部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还有一本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两本书揭示共产主义早已渗透到全世界，并以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同性婚姻等名义行共产魔鬼控制全世界之时。 今天在西方社会煽动骚乱、暴力的形形色色组织，尽管名称不同，其实都是共产党徒或者共产主义同路人。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创立的所谓拒绝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个左派激进组织。2017年曾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目的是推翻2016年川普总统选举结果。自从上个世纪20年代，信仰共产主义的美国工人党就开始鼓动黑人革命，号召黑人成立苏维埃黑人共和国。后来甚至出版了一本宣传手册，叫《苏维埃美国的黑人》，主张把南方黑人的种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也是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运动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组织之一是黑豹党，从形式到内容全都学中共，提出的口号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有权力归人民。毛主席语录是这个组织的必读书籍。跟中共一样，黑豹党也是主张暴力革命。美国著名网上政论媒体联邦主义者报道，黑命贵创始人艾利西亚·扎尔加持有的黑人未来实验室是由华人进步会组织赞助的项目。这个华人进步会经常代表中共赞助各种活动，其中有一次活动竟是在中共国庆时去美国波士顿市政厅悬挂中共国旗。因表现突出，华人进步会经常得到中共官方喉舌《中国日报》的赞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多或少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有些都是历史上的原因造成的。民众为消除种族歧视所做的教育、宣传甚至抗争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共产邪灵利用社会上存在的思想动向和矛盾摩擦，挑拨离间，煽动仇恨，制造暴力，欺骗和裹挟了很多最初并无恶意的民众。由此可见，解决美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要清除美国社会机体中的共产主义毒素。川普执政后曾专门会晤共产主义受害者，并在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致辞说，20世纪被共产主义夺走了1亿多人的生命，我们承诺反对这种阴险的意识形态，并自豪地承诺美国将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缅怀所有为共产主义牺牲生命的人，并致力于促进自由，以便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川普非常重视有关信仰的节日和活动，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等都会积极参加。2017年5月，川普签署了宗教自由行政令，规定以后美国外交活动中应优先考虑国际宗教自由。川普在签署现场说，信仰深植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这是美国建国的精神和灵魂，我们不能允许有信仰的民众成为被欺凌和侮辱的目标，他们将不再沉默。几天后，他又在自由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他说，在美国，我们不敬拜政府，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寻求神的保佑、指引和智慧，我们的自由、家庭和信仰因神的祝福而长存，我们为此感到无比的谦卑。川普对信仰的虔诚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赞许，他的几年执政阻止了美国向深渊下滑的趋势，这必将对美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在中共宣扬的无神论统治下的很多中国人也在川普身上看到了黑夜里的曙光。事实上，川普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得很清楚，他在近几年对中共的打击都是真正在为中国人民的长久利益着想。也正因为如此，川普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外界相信中共一定会密谋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企图让川普败选。据美国媒体2020年8月报道，过去20个月来，全美各港口机场接获超过13万张假造身份证件，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和香港。这些假造身份证件如果用来投票，可以决定几个州的投票结果，进而影响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前联邦检察官鲍威尔指出，民主党选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目的就是偷选票，并且指出这些系统内有中共的软体和其他元件。他认为中共试图操控美国大选，力推拜登当选。 大律师林肯伍德隶属了中共渗透美国政府机关、学校、收买政府官员等行为，更披露中共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操控美国选举。林肯伍德直言，现在美国正处在跟中共的政协大战之中。美国大选表面上看起来是川普和拜登的竞选，但其实川普的对手不是拜登，而是拜登代表的左派势力背后的中共协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大选的焦灼是深层空间政协大战针锋对垒的现实表现。魔鬼要利用共产主义毁灭人类，神要让人类摒弃共产主义，坚守传统和道德。事实很明显，川普能否胜选，不仅关系到美国的未来，也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正如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他撰写的《双城记》里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川普对神的坚定信仰，对邪恶的顽强阻击，让他成为天选之子。信神的人们都相信，大审判总有一天会到来。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辛弃疾有一句名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当前这场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选择面前，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在当下的时局中认清正邪，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为今天的正确选择而感到庆幸。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